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次在火车上，我看见一位裹着头巾的中年妇人跪在车厢上的车门处。听人说她是在履行穆斯林的圣礼，我顿时对她肃然起敬。能够在陌生人聚集的公众场合，又是在对他们来说的异教徒中间做到这么虔诚的敬拜，想必是真的不容易。我自存对上帝的敬畏还未达到像他那样的忘我境界。其实就履行宗教仪式而言，很多宗教信仰的信徒都表现出非凡的敬虔模样。据说布达拉宫之前，英朝圣者们一步一叩首一俯伏，那里的路面都显得格外的干净圣洁。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在《死无手记》一书中记录了一位正统犹太教信徒在俄国监狱里忠心履行宗教仪式的情景。那位犹太人在囚室一角的桌子上铺上布，打开经文，点上蜡烛，将皮圈绑在手臂与前额上，开始祷告。读圣卷的时候，他会突然双手掩面啜泣，接着又破涕为笑，朗诵得胜的诗歌，令在旁边初次观看的人惊讶不已。当别人问起他的古怪表现时，他回答说：耶路撒冷的毁灭让他哭泣流泪，而且律法规定要哀叹捶胸，但在悲痛欲绝的那一刻，他又想起犹太人有朝一日会重返耶路撒冷的预言，又使他高兴得不能自已。不知道今天的犹太人是否还会读圣经旧约里的这些与他们有关的先知书呢？当他们看到神借着先知的口所发出的审判信息，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二章十三节到三章第七节。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还没有讲完，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啊，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八到十一节。读完弥迦书的二章十三节，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说了，他们的王那么是指地上的君王呢，还是另有所指呢？那么其实弥迦在这里预言了两件大事儿。那么第一就是犹大从受禁锢的巴比伦中就获得释放， 那么第二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信徒要来相聚。那么神给了先知各种未来事件的意象，但是呢，并不一定给他察觉这些事件何时发生的能力。那么举例来说，先知看不到从被掳到巴比伦到弥赛亚再来之间啊，到底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却清楚地看到弥赛亚将要来临。那么这个预言的目的并不在于预告这件事啊究竟何时发生，而是说这件事啊一定要发生。那么这个预言就给了人们希望，并且帮助他们呢来去脱离罪恶。好，读完三章的一到七节这段经文，那么或许有人呢不禁会问了，这些领袖在干什么？他们还记得有什么？那么先知弥迦就告诉我们，这些领袖呢毫不怜悯和尊重他们本应该服侍的百姓，反而呢苦待百姓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然而一旦这些领袖陷入到困境了，他们又向神呢来去求助。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把神当作电灯的开关啊，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打开，我们不能够这样来做。那么相反的，我们要始终如一的来去信靠神。弥迦信守神对他的呼召，去宣讲神的话语。那么相比之下，那些假先知所讲的信息啊，只同他们得到的好处密切相关，而非真话。那么假先知就像有毒的动物啊，或者像会吐出舌头、露出毒牙的蛇一样，但其实他们比蛇更加的毒。因为他们用甜言蜜语来去安慰百姓啊，向百姓就保证啊平安就快要来了。你看，人类费尽心思的想追求和平，但却徒劳无功。那么这是一个警惕，让我们就明白，靠着人的努力是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啊。仅从口头上讲世界和平就快要来了，这个是没有一点用的。弥迦他说得很清楚，这不是表面上的问题，不是人们不要和平，问题在于人心是邪恶的。那么和弥迦处在同一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的57章21节，他就说，他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其实以赛亚在他预言的最后的一部分，他就三次重复这样的来说。那么在这三次之中啊，每一次的高潮就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心的邪恶。当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和平的时候，我收到几位朋友他们的来信，他们都是出于好意才写信的。他们说啊，我太悲观了啊，并且坚持继续为世界和平啊来去努力。他们真的很诚恳，论点儿也很好。但是如果说人类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达到世界的和平，却是很离谱的、很错误的教导。我也渴望有和平，但是呢，我想要的是用神的方法来达到的和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神的和平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罗马书的5章1节，保罗他就说了，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你看，除非你先跟神和好，否则呢，你不可能跟人和好的。人心坏到极处是靠不住的，正如耶利米书的17章9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的坏，我们可以沦落到比世上任何的动物更加坏的地步。人类不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么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动物不会到外边去把自己给灌醉啊，也不会打配偶或者是虐待子女。你看，人类必须先在心里边跟神去和好，然后呢，他们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在弥迦的时代，假先知就预言啊有和平，可是亚述人呢已经从北方南下要攻打他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努力啊要让各国的领导在和平桌上坐下来去谈判啊，消除他们之间的争议，不再打仗。可是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大约有6000年的时间，人类啊一直在打仗。那么现在仍旧互相的攻打，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人和人之间要彼此为敌，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对大家来说都没有好处，但还是要这么来做，因为我们远离神了，我们不愿意面对真正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却愿意听假先知他们所预言的假的和平。由于他们专做这种事儿，那么神就宣告灾难呢，就要临到他们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就预言说：“你们必遭遇黑夜。”那么，正如其他先知书中所说的一样，黑夜是指审判。黑夜就象征了两种不同的审判。第一种审判就是神直接介入惩罚抗拒神的人，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神他静默不语，也不给人任何新的启示。经文说以致不见异象，那么意思就是说呀，神不向你来启示任何新的真理了。弥迦还预言他们说又必遭遇幽暗，那么临到的审判呢，被称之为是幽暗，他们没有从神话语而来的亮光，预言呢也会来停止。在新约圣经里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8节，他就说，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那么英文的终必归于无有，原文就是衰退或者是衰微的意思。那么预言会因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啊而来去衰微，第一就是预言会应验，第二就是神不再启示新的事儿了。那么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大约有400年的静默的时期，神没有任何的启示，太阳下山了，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他就预言说太阳会再次升起的。马拉基书4章2节经文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毒。好，如果黑夜没有来临，马拉基不会预言太阳啊将会再升起，而黑夜呢已经来到了，以色列百姓进到了400年的漫漫的长夜，那么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为止。那弥迦所说的呢也是一样，我们的处境和弥迦时代以色列的处境呢也一样，对于已经是老于世故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把以前的信徒啊定位为啊心胸狭窄带有偏见的人，圣徒是不完美的人，但是圣徒呢有圣经知识，也敬畏神的话语。以前某地的几所名牌大学创校的宗旨是为了要训练传道人的，好让他们的国家的百姓啊不会置身在黑暗中而不认识神的话语，但可惜他们的光就熄灭了。本来应该成为伟大的教育的中心，成为国家明灯的一个地方，但却早就已经背离神了。你看黑夜就快要临到了，这就是弥迦所说的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弥迦的意思就是说会有非常大的黑暗呢临到那些假先知，他们会成为自己的笑柄，那是因为他们的预言不会成真的。根据列王记上的22章1到28节经文的记载，亚哈认识到的事实已经太晚了，那所有的假先知都告诉亚哈他可以上战场去打仗，但是只有一个先知是神的仆人对亚哈说，如果亚哈王去打仗就必定会战死在沙场上，那么这位真先知他叫做米该亚，但可惜呢亚哈不听他的话，那么结果真的像先知所预言的，亚哈他就死在战场上了。你看神的仆人呢要直说真话， 企图掩饰教会里的罪，这个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宗教领袖啊涉入丑闻，却在基督徒这个身份的掩饰之下来享受表面上的成功，这真的是让人很恶心的。好，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经文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么你说主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因为主他不要让我们成为私生子。主说，我管教你，我惩罚你，是让你知道，也是让世人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可能会说了，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主日学的老师，我是教会的领袖，我是传道人。但是如果你扪心自问，敢不敢承认我真的不是神合法的孩子，我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没有接受他来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不爱他，我并不想服侍他，我对他的话没有兴趣儿，你敢不敢这样来承认呢？那么在弥迦的时代，假先知们他们就专门的花言巧语啊来去安慰百姓，百姓的耳朵发痒，先知替百姓啊来去抓羊，先知只说百姓喜欢听的话，百姓呢也替先知的耳朵来去抓羊，来去回报先知说，啊，你真是一个好人呢，你真是一个好先知，你真是一个好牧师，因为你总说我喜欢听的话，说我们呢啊会凡事顺利的。你看他们就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他们的道德水准呢却低到让人去害怕。假先知对那些给他们好处的人就说啊平安啦，而对那些不供给他们吃的就预言呢必有攻击，所以呢神就不向他们来显示他的旨意了，他们就得不着神的应允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你看，失职失败的先知不再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了，这是因为先知的贪婪啊，出卖他们欺哄的预言，而非自由的宣讲。回应神的启示，这样的人把先知讲论商业化，担保那些供养先知的商人贵胄的和平还有富庶，他们就把毁灭的预言呢化作战争的预言，对不贿赂他们的人来去宣讲。弥迦他并非先知商业工会的一员，而是像阿摩斯一样单纯是由神所选来讲话的人，用神的真实话语就取代了他们无用的仪式和占卜的手段。那么当时的亚述的先知，他们通常都是皇家雇员，被期待支持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这些人哪里有水多就往哪边去站了。那么相反，弥迦被耶和华的灵所加力，向以色列和犹大去宣告神的信息。那些唯利是图的统治者、祭司和先知以为自己很安全，但是弥迦却宣告说，耶路撒冷将被夷为平地，变成乱堆。弥迦书三章八节，经文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好，当时很多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安逸，就专门发出虚假的一些预言未曾苦心孤旨的正确宣告神的旨意。当然宣告神公义和慈爱的先知呢也是存在的，每个时代都会如此，有真正的先知也有假先知到处迷惑信徒。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的查看他们所传的信息和他们的生命，那么就不难分辨他们的真伪了。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耶稣说，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那么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弥迦他用十分简洁的话，有力的就描述了先知的真正的责任。他的信息是来自神的，他是正直而且勇敢的。传讲百姓不爱听的信息，做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牧师啊，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弥迦可以说，我知道是神的灵引导我这样来说。那么敢这样说的先知，他是真的了不起。那么在此前的这段经文中，弥迦就明确地指向了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罪。那么到现在为止，弥迦他都是在对北国以色列来说话，但是接下来他将提到南国的假先知、官长还有祭司了，就宣告啊，审判要临到他们了。弥迦书三章九节经文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好，弥迦说，你们要听啊，我有话呀要对你们来说。然后呢，弥迦就详细的提到他们的罪了。那么根据以赛亚书三章一到三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家，也就是全以色列的首领啊，被以赛亚分为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弥迦没有提到王的名字，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西西家的改革，故而把神谕啊就略作修改。你看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奇妙，以至于弥迦甚至还呼吁这些卑劣的罪人来聆听他的信息。弥迦他就再度把问题的根源就追溯到人不道德的渴求，他们不喜欢公义，他们只喜欢罪恶，他们幽暗的心就生出歪曲的行为，在一切事上就屈枉正直。你看以色列没有成为神律法统治之下的神权政治，反倒成为暴君统治之下的寡头政治了。在圣殿的荫蔽之下，耶路撒冷的高楼就矗立，四处都是大型土木。然而弥迦他并未迷失在首都的蓬勃的朝气中，而赞赏商人们勇于投资。弥迦呢，也没有为耶路撒冷的建筑褒奖建筑师精致的工程以及高尚的品味。那么相反，弥迦看到这一切的经济基础都是来自于剥削贫穷者。那么十诫呢，就保障所有的人呢都享有以下的四种权利。第一就是不可杀人啊，保障生存的权利。那么第二就是不可奸淫，保障家庭的权利。第三不可偷盗，保障财产的权利。那么第四不可做假见证，就保障了名誉的权利。以色列的领袖应该赋予民众这些权利的，但他们呢却侵犯了民众的权利。弥迦书三章十节提到的人血啊，指的就是侵犯了第一项权利，而且应该提醒弥迦的听众，神要求人偿还。那么罪孽呢，则包括了对另外三种权利的侵犯。我们看弥迦书的三章十节经文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城和众多建筑物啊，都是用无辜百姓的血和汗水铸成的罪恶的建筑群的，但是这些呢因得不到神的承认啊，将会转瞬就荒废了。那么同样道理，不立足于公义、仁爱和真实的人生、智慧和生命的计划，那么只会留下短暂的繁荣而转瞬即逝的。弥迦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好，弥迦就指出，首领为贿赂行审判， 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那么你说这三种人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呢？共通点就是贪心和贪婪，这是偶像崇拜时代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今天我们周围没有太多偶像，可是周围的人他们却越来越迷信啊！很多人呢就沉迷在占星术中，你看我们就几乎堕落到弥迦时代拜偶像的那种低劣的行为里了。那么现在呢，贪婪就是拜偶像，弥迦就把焦点放在以色列人真正的罪就是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之所以这样来做，全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从其中来得到好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神，也把百姓啊就排除在考虑之外了。他们一意孤行，所以难怪呢，神就指控他们说了，因为你们这么的贪婪，这么的爱钱，你们就像食人族那么样的来吞吃我的百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觉得先知书的对象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新约保罗书信告诉我们，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也就是说，犹太人在今天仍是神的选民的代名词，但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认他做生命的救主，遵行他话语的人才是真犹太人，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那既然如此，神借着先知向属神子民所说的话，当然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说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